诸位同学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谈有关于这个如何保持精进，这是大家很重视的题目，因为我们常常都精进不起来。那所以呢，要谈到精进。那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三方面，我们说这三方面呢是重点呢，在帮助我们众福。那精进呢，其实是贯穿培养福报以及培养智慧两方面的，因为不管我们在要行善和众福，或者是要精进的禅定修学智慧，都必须要有精进的力量。所以呢，精进呢是贯穿两方面的。那什么叫做精进？精进，你说什么？等晚，有心要前进。好，有心要前进，对。那有心要前进呢，有的会有心要前进，然后呢，半个小时过后就很累了。那这样子的精进呢，还是不够理想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精进，我们上次在谈这个八正道的时候，也谈到精进，正精进。那我们上次有说到正精进，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恶的念头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量把它断除，要升起一个力量把它断除。那如果说还有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嫉妒心、我们的嗔恨心，或者是我们的自私心比较强，我们要随时关照它，不要让它升起，这也要一点力量，对不对？那还有呢，如果说我们觉得说自己的慈悲心不够，同情心不够，有时候看到明明知道应该是同情，但是就站在那边不想动，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要更发起一个更强的慈悲心。那这时候我们要，因为面对着我们自己的习气啊，我们自己就是知道说，哎，应该是关怀他的，但是还是很懒。明天吧，知道说朋友生病，他可能很希望人家去看看他，但是我们就想，哎，还是明天，我今天有点懒。那这样子呢，就静静不起来。所以呢，还没有升起的就是那个还没有升起的善念呢，我们要让它升起，这个也要一点力量。还有呢，已经升起的善念呢，我们希望说更能够增广，不单单我们对自己的朋友、家庭成员能够关怀，所以看到我们不认识的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升起慈悲心，愿意去帮助他们。那这样子的一个善心的增长也需要力量，因为我们常常会局限在自己的习气、自己的习惯。那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坏事，也蛮有善念，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在那一部分的话呢，那就可能很难突破。等要突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需要一股力量。一般人说，哎，我做的也还不错，我也蛮好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满足在这一点，不再向上向前进的话呢，那就只能保留在这个阶段。所以精进的力量能够帮我们进步。但是呢，这个八正道里面我们说到精进，那这个为就是说以身之恶令断，为身之恶令之身，以身之善令身，以身之善令增长，为身之善令身。那这就是所谓的精进。但是一般人学精进的时候，有时候看我们的动机不一样的时候呢，所发出来的精进力量也会不一样。有一些人说，对，以身之恶令断，为身之善，为身之恶呢令身，以身之善要令身，以身之善要令增长，然后呢，这样子我才能够有福报，那我的来生才能够更好。那如果以这样子的心来学这个精进的时候呢，我们的精进 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种福，多广结善缘，那希望说自己的来生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那暂时呢还是属于在人间的这个福报。那有一些呢就觉得说，人生是苦，我的烦恼怎么那么多，我要用这个佛陀的戒以及定以及慧的指导呢来提升自己，看到自己的恶的习惯啊，应该赶快断除啊，看到自己这个恶的念头，我们要让它不要升起，然后尽量的去行善，培养正确的一个学佛态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自己能够赶快呢得到佛法的好处，也希望自己呢能够赶快断除自己的贪嗔痴，能够比较自在，那所以就会很精进勇猛的修学。那如果这个精进勇猛的修学只是在于我们自己赶快呢能够净化自己的话呢，然后重点在这一点的话，那还是不够圆满的。虽然我们能够净化自己的贪嗔痴，但是在慈悲心，在更广大的一个愿心方面呢，就没有增长得很强。只是我们希望赶快断除自己的贪嗔痴，赶快呢能够解脱了生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是精进，但是呢到了一个段落，我们似乎就会满足了。那所以这样子的精进呢还是不够圆满，这个我们说是二圣的精进。那这个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大圣的精进。大圣的精进呢就不只在停留在满足自己能够断除贪嗔痴而已，而更希望呢能够像佛陀一样的能够有非常大的智慧以及方便去广度众生。那所以呢在大圣的这个精进呢，它的意义是更深广的。诸菩萨道的呢，它的精进呢是以无尽的法界为无尽的法界为尽的，就是说不单单只是我断除贪嗔痴而已，他是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断除贪嗔痴，无尽无尽的众生。那我们学习修布施也不单单只是修布施在于我们自己认识的人，他广度到一切的众生，甚至呢到一切供养一切一切的诸佛，所以他是无尽的这个他的对象呢是无尽的。那修学的法呢也不是说好我只要学会我自己能够帮助我自己了脱生死的就好，而他学的呢也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因为不单单自己要解脱，也希望说自己能够掌握这些技巧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就像我们前几个星期谈到的，菩萨所发的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呢换句话说，他的心量是广大无尽的，所以他的精进呢就不会说能够达到一个程度就满足的，只要达到圆满圆满的时候呢才是算是达到究竟的这个境界。所以呢这个大圣的境界呢是无限的，他不会，因为比如说有些人有的，如果说我们很精进，就像精进很努力的学习达到一个程度，够了，那我就休息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能够再进一步。但是大圣的精进是只要还没有达成佛道，会不断的去精进的去进修。那所以就像我们说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在田里面耕田，他非常的努力，然后收成了到 一部分一个段落，哎，觉得这样子够吃了，可以了，那就休息了。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也很努力啊，但是他只是收成到一半他就满足了。但是另外一个农夫呢，他是不断的耕耘，然后要收成到完全圆满过后他才满足的。那所以呢这个在第一种呢我们说他是精进，但是呢还不够圆满，那要像第二的又不断的能够 精进的努力，直到所有的收获都得到了，才能够才能够满足。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说是精进。那另外呢，精进呢还要呢能够持之以恒，也就是要有 stamina。如果说五分钟的热度，很多发起精进心是很容易啊，要持久是很难，就是大家或许能够体会得到的。要听个佛法很好，哎，我要发心，我要发心当这 univer， 好，一年过后就讲不行了，太累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精进心就提不起来。所以呢，这个精进呢，要能够持之以恒。我们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然后呢，我们会按部就班、持之以恒的去做，那这样子呢，才叫做精进，能够努力，但是呢，又能够持之以恒，保持你的 stamina， 一直走到你的目标为止，那这样子呢，才叫做精进。如果说开始冲得很起劲，然后半路呢 battery 就 flat 掉了。他这样子呢，这个精进就不是很理想，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量有多少，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很好，我们要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去进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登上高山，不然呢，你爬到一半就滚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大圣的精进呢是没有，就是心量呢是非常广大无尽的，而且呢是不休止。没有停止的不断的去行善，即使到成佛成菩萨了，还是不断不断的行善，永远是保持精进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当然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我们会觉得很疲倦，或者是中途会觉得失败，或者是体力支持不了，那这些力量呢，这个外在的力量呢可以可能会用尽，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内心的精进，不要让它停止。所以有一个故事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旅客呢，他在山上进行，在山上走，被一个山鬼挡住了他。那个山鬼呢，就挡住他，这个旅客呢，就用左手去挡着他。那他一左手出去，他手就被这个鬼抓住了，然后他又右手去挡。他右手又被抓住了，结果他就用脚踢，一脚踢，脚又被他抓住了，左脚也被抓住，右脚也被抓住，然后他就用头去撞，结果头也被他抓住了。那这个三姐就说，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还有什么能耐来阻止我呢？这个旅客说，我的心，我要向上前进的心，你永远绑不住。你虽然把我的手绑住了，我的脚绑住了，我的头绑住了，但是我的心以及我的毅力你绑不住，我的心还是在向着佛，还是向着光明。后来这个山鬼就非常佩服他的胆量以及毅力，就让路给他过去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遇到障碍，有时候我们会生病，会觉得很累，有时候功课会很忙，但是我们知道说那是短暂暂时性，就是短期性的，最重要我们那个精进的心，不要让它推迟。虽然躺在那边生病了，我们还可以念佛啊，平时忙的时候还没时间念佛呢，对不对？那躺下来的时候，反正心里那么累，不能做事啊，那就念佛嘛，还能够安静一点。所以换句话说，你向佛学习，向上的心没有退失。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掌握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事实上这个身体只是外在的，它是一个工具，只是这个工具累了，但是我的心还是要精进。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去充实，虽然病躺在那边，你其实你可能因为正好有机会给你休息，你反而更高兴，那这样子病也更快好。所以呢，就是说到精进，在精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随时都欢喜，随时都有力量。其实呢，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心思， 所以呢这个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就是一个人如果心死了放弃自己的时候，你即使是四肢发达的人啊，身体健康的人，他都觉得软绵绵无力的，觉得生活没有意义，觉得没有动力。但是如果心有精进力的话呢，即使你生病你还是有力量。所以呢这、就是重点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放弃努力，放弃自己呢才是真正的失败。只要我们还有一份的心，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学佛，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今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我们的心一直保持清醒，一直向佛的光明学习。即使我们躺在那边，我们老了，我们病了，心一直还是向着光明，心呢越来越接近佛陀。你就没有把那个已经老了快要死那一个念头放在你心上了，只是一个阶段而已。而正好这样子能够保持正念的话，这个躯壳如果一过去，一这今生必须要放弃的话，你的念头马上就跟佛陀接近了。那下一辈子又换了一个更健康的躯壳再继续的学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恐惧，而且是时时能够保持正念。所以呢就是说到这个精进呢，在大圣的精进呢是无限量，心呢完全没有这个用足的，也就是说从来不会感到满足，而是需要不断的修行。当然我们说不感到满足，你说哦，那我去追求五欲的生活不感到满足，这不是这一方面的，而是在追求佛法上面呢心里永远没有满足。而这个不满足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来表现说我能够学的多少，我的学问，我的佛法比你强得多，而是觉得说还有这么多需要学习的，而且学呢是为众生而学的，希望自己能够有更有方法呢去帮助一切的众生。那所以呢就是大圣的这个精进，就是没有限量，持之以恒，心里呢永远没有满足，希望是不断的进行的。那要怎么样的精进呢才能够让我们顺向佛道？刚才我们说到，如果说发的心，我们精进很努力，就只是想说自己要种善的因得善的果，来生更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还只是人天福报。那如果说只是希望说自己很精进，能够赶快解脱自在，那也是只是这个恶圣的这个果报。那所以我们要能够呢，在修学精进的时候，又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朝向成佛之道。这也是很重要。那要怎么样的精进呢才能够让我们顺向呢这个成佛之道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说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要具备这个三心，也就是我们的慈悲心、我们菩提心、慈悲心以及这个性空的智慧来修学精进。那在精进有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呢，要时时记得佛陀护念我们众生，所以才把佛法传递下来。那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我们也必须向佛学习精进的护念众生，所以我们必须爱护众生，看到众生有需要帮助的，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帮助。所以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是希望说不单单自己能够得到利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使他们呢的德恨呢能够向上提高，希望大家能够解除痛苦。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所有的众生，希望我们旁边的人有时候很讨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佛一样的去看待的话，其实佛菩萨也很忍耐我们啊，我们有时候也很顽固啊，也不听佛陀的话。佛陀告诉我们贪嗔痴是烦恼，然后告诉你们不要这样子，然后转头大家都还是陷在那个五欲当中去享受，还是不很听话，对不对？很不听话，不是不很听话 那所以呢，佛陀也还是非常的慈悲，很细心的，很耐心的，不断的提醒我们，因为他知道说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一个众生只是当前现在于不同的因缘之下，有一些正好呢是嗔恨心比较强，有一些正好是嫉妒心比较强，有一些正好是自私心比较强，所以当前所现呈现的行为呢就不是那么的理想，甚至惹人烦恼，惹人起烦恼。那所以呢，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们不能变的，他们是有改变的可能，只要他们接触到善的因缘，正确的因缘，一个人听到正的佛法，他是有可能改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能提升自己，他都是可以改变，只是说当前的因缘不具足而已，当前的因缘比较不好而已。那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好啊，有时候我们的嗔恨心也强，有时候我们的嫉妒心也强，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过后呢，我们就要怜悯同情所有的一切众生，其实每一个众生都希望，都跟我们有一样的希望，都希望自己能够自在快乐，只是因为智慧不够，所以把自己陷在苦恼当中。实在你问每一个人，他是不是都希望说制造快乐，不要那么烦恼，但是呢天天自己所做的行为呢又违反自己的愿望。我们常常就是所种的因呢并不朝向我们所要的果，我们虽然理想是、哦、我希望我的家庭能够清净平安快乐，但是反过头来呢所做的事情又跟好是相反，专门爱讲人家是非，专门挑破离间，然后又希望自己家里清净，怎么可能，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就是智慧不够。那所以呢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希望说用佛法去帮助众生，与众生分享，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利益。那这样要能够升起这样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学佛不单单是为自己学佛，也为众生而学佛，也希望跟 更大的众生分享，能够发起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去帮助我们减少对自我的懒惰。我们不会只看到说我学了多少，你看我的成就有多好，当我们学了，我们只是想说怎么去跟别人分享，我自己啊，真的得到这个，我感谢佛陀，又很高兴跟人家分享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我慢心我执心呢就会比较降低、啊、这是很重要，同时又能够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呢精进度众生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皈依的时候，在座的有一些去参加了皈依仪式，在皈依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到，从今日起乃至命中，我们要护身，护身呢就是爱护生命，包括所有的一切生命，就是包括人以及包括畜生动物种种的生命，我们都必须要爱护。那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呢，我们要同情所有的众生，了解所有的同情众生都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感受，那我们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呢能够快乐提升。所以不管我们做布施，不管我们做持戒忍辱，其实都是为了爱护众生。那在这爱护众生的当下呢，我们其实呢也能够完成自利，在利他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们修学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布施不单单是利益众生，同时我们学习自己不染着放舍，这个对我们对治自己的贪婪，在净化自己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持戒，因为我们不要危害别的众生，不要给别的众生带来伤害。那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超越范围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欲望。所以呢当我们学会控制自己为其他的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最后反而得利，因为当我们没有减少了这些 贪嗔痴的时候，我们其实更自在的。忍辱也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忍，也是一个我的问题。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修学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能够精进的爱护众生，那我们就会容易以一个慈悲心去对待众生，而不是一个嗔恨心去对待众生，会发现每一个众生为什么每个人都好像敌对我，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惹我讨厌。当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觉得每一个人都看不顺眼，每一个人都惹我讨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反观自己的时候了。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在学习大圣的精进的时候，要怎么样四项成佛之道。第一个，要精进的爱护众生。第二个呢，就是精进于护法，爱护佛法，爱就是护持正法。护法这个字呢，有时候我们在平时呢很常在用这个字，我们说啊，这位居士是某某人的护法，也就是说他护持他。有的人以为护法就是啊，这位居士是这个寺院的大护法，他捐很多钱。那当然呢，捐钱也是一种护法，就是帮助这个寺院的推动啊，让这个事业有权去轮转，这当然也是一种护法。但是真正的护法呢，并不只限于只是捐钱而已。其实真正叫做护法是护持正法，护持正法也就是说，希望正法呢能够远远的流传。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并不是说啊几个人护几个人的法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所以呢，要怎么样护持正法呢？第一个，当然我们自己要好好修行，从自己表现出一个正信佛教徒应有的表现，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护法方法。也就是让大家看到你，一直觉得哦，原来佛教徒是这样子的，佛教徒的精神与风度是这样子的，就马上能够给人家一个正确的印象。否则的话呢，你说为什么佛教徒就是那样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佛教徒就是那个样子的？为什么佛教徒也勾心斗角？为什么佛教徒都是拜拜的，好像都是迷信的？这些就是变成，所以所谓的正法就是让大家了解正确的佛法。那所以太多佛教徒如果没有了解佛法，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是很。顺于正法的话呢，这个就会很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人批评佛教，事实上是因为他看到一些佛教徒的表现而批评佛教，但是他所看到的这一些佛教徒的表现，事实上这些佛教徒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佛陀所教的啊。所以呢，就变成说他们所批评的并不是真正佛法里面的东西，而是这一些所谓的佛教徒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那所以呢，有时候我常常说，如果说他批评只是看到一些佛教徒的行为，他就批评，然后就完全不接触佛教，这个人真的很可惜。他应该从这个去了解佛陀是不是真正的这么说的，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子表现的。那另外一点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佛教徒，我们都还是凡夫，既然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行为还不一定完全是圆满的，那以凡夫的行为来就因此判断佛陀的教法，那也是太快了一点，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些行为，我们觉得有点纳闷的时候，去寻找经典啊，或者是这个法师们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还是个人的行为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凡夫嘛，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习气啊，我们学的，请问大家，你自己觉得说你呈现出来多少百分之多少是佛教徒的行为，百分之多少是你的习气啊？所以我们常常和无形当中还是把自己的习气呈现出来，然后把自己的贪嗔痴我慢都呈现出来，这是很我们凡夫很正常的。 那所以在还没有学佛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本来对佛教有一点有一点偏见的人，他看到他就专门抓这一些来说。那所以事实上呢，最好的就是能够系统佛法正确的了解啊。所以呢，当我们说到护持正法，最重要的就是在大家在座的大家也听过佛法的，就尽量的要能够把佛陀的精神表现出来，佛陀的教法表现出来，待人处事方面应该怎么样依循佛陀的教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很多很多的佛教徒都共同的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一种形象，那就会给大家一个正面的给一种正面的一种了解，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护法的方式。那所以呢，像大家在大学里面办呼吸之夜，大家很多人来了，看了觉得说从当中了解很多的佛法，也看到佛法积极的一面，这是起了一个正面的作用，所以这个也就是护持正法的一种思维。所以呢，在大家能够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推动正法在校园里面，在各个你处于的角落，那这些都是护持正法。那这是我们呢学佛者应该做的事情，也其实是我们佛弟子的一个责任啊。不然佛陀传递下来的佛法被我们扭转了，那我们也是有罪过啊，对不对？佛陀本来不是这样子，到最后如果说佛陀看到，什么你们，我讲的这不是这样子，现在被你们解成这个样子，你们还以为是这个样子呢，那真的是不是，好像是不孝子孙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护持正法，所以不论是出家众或者在家众，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实行佛法。不管我们的程度能够做到高还是低，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在我们处于的岗位，是学生也好，在家庭的成员，或者以后到社会工作也好，我们在我们处于的任何岗位，尽量的表现出一个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以及气质，那自然呢就有利于佛法的存在，有利于正法的流传。否则呢，因为大家学佛以后都是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去，那这是菩提种子，你们都是菩提种子，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去，那要怎么样去让它发芽生长，然后继续的传播，那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传播出去的是正面的佛法，正确的佛法，那这样子慢慢推广的话，自然他们就能够在社会产生一种作用，也对社会的人士对佛法有一个正面的了解，而不是负面的了解，这样子呢才能够使佛法能够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是护法。那还有就是护法，也就是说护持正法，如果有人破坏三宝，破坏佛法，甚至要毁灭佛法，那佛弟子呢就会把当成自己的责任，尽量的去护持啊。那所以呢，这些呢都要有精进的力量。如果没有精进的力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很容易呢，我们会学一学呢，就还是我自己学好了，旁边的人这么顽固，我不理他们的。所以呢，护持佛法呢，除了我们这个除了自己修学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佛法更广泛的流传。有一些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跟他说的，但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身体行为，或者是透过别人学佛的过程再影响他，也是一种方法。那所以呢，护持佛法，弘扬正法，也是一个需要精进的我们需要精进的方面。那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呢，有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困难啊。当我们要爱护众生的时候，众生不接受我们的好意啊，或者是好心不得好报啊，这是常常有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呢，常常容易使我们退心。所以呢，有的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花一点精神，花一点力量。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强自己的学佛。 加强自己对佛法的认识，能够了解到说，虽然困难，但是呢，我明白它是可行的，这个佛法呢是珍贵的。虽然我想跟别人分享，但是师父遇到很多困难，第一个可能我们自己的智慧以及技巧不够，第二个呢也要看对方的善根因缘，那所以呢我们不要气馁，要能够呢尽量的去做，尽量去做，心里不要有劳倦的心，这个就是精进，要能够常常发起慈悲心，希望能够爱护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好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越来越清净，我们的社会就越清净了，那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愿望。那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感觉疲倦，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让心疲倦。还有护持正法，佛法是那么的好，我不能让它越来越萎缩啊，我们要让它越来越发扬光大才可以啊。所以呢就菩提师也很累啊，但是还是要做啊。对啊，做了过后呢就法喜充满，然后给自己打了一个兴奋剂，然后心就更发起来了。所以呢所以这个虽然是困难，觉得开遇到累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不应该做，何必呢，当时就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做了过后觉得看到他的成绩过后还是应该的，就是告诉明年的人应该做的还是要做，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菩萨的心呢，心境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为自己，为正法的弘传。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做这样子的事情，佛法怎么样在这个校园里面去传递，而能够让这么多人得到法喜，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么多人得到法喜，他们会积极的去告诉别的人，那所以这是很高兴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这个就是护持正法的工作，就是我们呢应该要心里无所劳倦，无所疲倦的不断的去进修，那是要能够让我们的心不劳倦呢，时常加强自己对佛法的信念，对佛法的认识，了解到虽然是难，但是应该做。所以呢菩萨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并不是说事情很难做，但是呢他是觉得应该做的他就要做，虽然不是他的兴趣的，应该做他也会去做。所以呢这是菩萨的心，心里无劳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精进的心呢才能够发起，同时这个精进的心才能够向于佛道。所以当我们的精进的心所做的事情能够促成成佛的资粮，一个就是精进于爱护众生，精进于护法，然后自己呢在佛法上呢在不断的进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精进心，我们的这个我们所作所为呢就会朝向佛道。所以这一些呢都会让我们呢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菩提心，我们的慈悲心以及性空的智慧。因为像刚才所说的，我们以佛陀为我们的模范，佛陀这么慈悲，他成佛之后还不辞劳倦的教导我们，那我们向佛学习必然要学佛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像佛一样，所以这个是发一个菩提心，同时佛陀也能够下化众生，能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向佛学习，同时希望像佛一样的发一个慈悲心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要时时记得护念众生，那所以以菩提心向佛学习的心所作所为朝向佛道，那同时第二呢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其实护持佛法，护持护念众生，那护持佛法，希望佛法能够源远流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但是因为你的心是广大的，你的心是向佛学习，希望的是不单单是为自己的成就，而为众生中而且同时是为了众生的喜乐以及众生的成就，那所以呢你的这个自我心就比较不容易升起， 如果你的自我心升起的时候呢，你的我执太强或者我慢太强的话，你发现你在行慈悲的过程当中呢，到某一个程度，你发现你的慢心太强，你的慈悲心升不起，因为你觉得你要炫耀自己了，那所以这个慈悲心就升不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观照，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减少我们慢心，了解到一切其实是因缘和合的，有众生需要我才能够做善事，没有众生需要，哪有这么伟大的我？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并不是那么伟大的，我们还要感恩众生，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就让我们提醒自己，慢心不要太强。我到底是什么？我其实是很多众生帮助我成就，让我今天有这个能力来服务大家，让我今天有这个能力来奉献我自己。我只是在回馈而已。从小到大是多少人的栽培，多少的众生成就了我。我今天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我要学习把它回馈。趁我现在年轻力壮，我还能够回馈的时候，我就回馈；不然到老的时候，我可能又要再想用别人给我的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子想的时候，我慢了就不会升起，我慢不会升起，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旁边的人，慈悲心也比较容易升起。那这些都是修学的过程。那所以常常秉着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菩提心、慈悲心、净空的智慧，那去精进的爱护、护念众生、护持佛法，还有自己呢，加强自己对佛法的修学，那这样子呢，就能够朝向佛道。所以就是说到，要怎么样修学什么哪一方面啊，才能够让我们精进于修学？所以大圣的精进呢，不同于这个人天就是求人天福报的精进，以及二圣的精进，他特别会强调到，因为在二圣的精进，就是希望了脱生死的，我们就精进的断除贪嗔痴。但是在这里呢，除了自己要精进的断除贪嗔痴跟处理心之外呢，还要能够去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护念众生，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生不起精进的心？我们谈的好像都很好啊，但是呢，有时候常常会气惰，心里精进心发不起来。大家有没有想想是什么原因呢？很累耶，太难了，就索性放弃了，失败了，还有太懒了。对，所以呢，对不能升起精进修学的心呢，有基本上就是有几个障碍，像你们大家所说的，一个是不想进修，太懒了；第二个是不敢进修。为什么不想进修呢？就是太懒了，或者是对，太累了。换句话说，为什么会觉得很闲？很累，这是他的话。那很累呢？为什么会很累？你不觉得说轮转生死更累吗？那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轮回生死，我们轮回了多少劫的生死，我们都还不累。那一点点的努力就觉得累了。对，换句话说，这个理解程度不够深广，然后对这个生死轮回这个问题呢，没有看得彻底，就是说生死轮回的苦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很彻底，好，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原因。那让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很懒。我们常常容易退眼，就觉得懒惰，很懒了，明天再来了。其实呢，这就是染着于世间的一些舒适以及快乐。 因为要产品嘛，太苦了。哎，要持戒，这个不能做，那这个不能做。学会就要说我们被五欲贪婪去了，染污去了。所以呢，就觉得哎，这么辛苦，我暂时还是享受一下吧。等到最后分钟要死的时候再来说吧。问题是你能不能知道最后一分钟你要死啊？那怎么还有时间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说我现在可以开始享受，我知道我这个2020年才会发生事情，我2019年的时候我才来开始修学，然后我会很静静很静静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确定的话，那还说有个把握啊，对不对？你还说能够让最后一年的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生命能有那么，我们能够那么样的去把握我们的生命吗？除非你修行修得很好啊，那修行修得很好的话，现在已经很精进了，就不会有那个问题啊。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会懈怠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愿努力去做，今天的推明天，明天的推后天，一年的推明年，这样子一直推，推到棺材还在推。那所以呢，这样子呢，就是很难精进起来。那像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想？我们要多想想，生命就在我们的呼吸间。你们听过这句话吗？人命就在我们的呼吸间。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很坚固，还有很多年好活，但事实上，这个是从42章经里面取出来的。就是佛陀曾经问他的弟子，佛陀有一天在这问他的弟子啊，你们认为生命是什么呢？生命，那有的弟子说，生命是一顿饭的时间，就是没饭吃就没了。那有的说，生命是什么？生命有多长？生命有多长？生命有几十年？另外一个是生命是一顿饭的时间，另外一个是说生命是在呼吸间。那所以呢，佛陀说，对，那个说生命还有十几年，生命很短暂，就十几年，那对生命还不真正了解。那如果说生命在一顿饭的时间，那你还不真正了解。生命在呼吸间，是不是生命就在呼吸间？一口气喘不过来，就呜呼哀哉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很坚固，我们的生命还很长，事实上，一口气喘不过来，就这样子去了。是很脆弱的，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的。我们这一口气，这口气吸进去，不知道另外一口气还能不能吸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古来大德曾经有一祖师大德常常说，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拖鞋摆在这个床前，明天早上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穿它呢？你有没有这样子想呢？对，印光大师也说，常常把一个死字放在眼前，我走出去也不知道会撞到什么，哪一个砖块倒下我就死了。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就如此啊，是很脆弱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如果我们有习惯呢，今天的事推明天，明天的事推后天，明天的今年的事推明年，还有这么多生命好活啊。你这样子想想，生命就在呼吸间的话，你就不敢那么推了，你不晓得你还有时间去完成。所以当如果说一个人呢有懈怠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我们的人命真的就在呼吸间，死亡呢是不分老年或少年的啊。尤其是今天的社会，你发现到什么病 我们原来以为是老人的病，现在 连小孩子都得到那些老人的病。那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讲人生难得，那我们要常常念作无常啊。我们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利用这个无常的身体，它不等我们的。你们现在年轻力壮啊，十几二十岁，二十岁二十一岁二十二岁，就是那么年轻而已啊。但是时间不断的流失，你现在是身体力壮，记忆力很好，但是你把它，你没有好好利用它的时候，很快你就三十岁四十岁，你发现体力就开始衰败，记忆力开始不好，要弹体的时候骨头开始硬了，那所以呢是不好修行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生命无常，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习到佛法，那更是难的。你看看外面世界的多少人沉迷在世间的五欲当中，希望追求快乐，但是呢偏偏给自己带来很多副作用，也就是在快乐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压力以及忧郁以及痛苦，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有幸能够听到佛法，我们真的要去珍惜啊。所以呢在佛教，这个佛陀也在批过呢，在世间上能够听到佛法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那大家有幸能够听到佛法是非常难的。佛陀说在这个世间能够听到佛法的人是多少你知道吗？他的譬喻，他说就比如是你是一个沙滩，你手上抓起来的那把沙就是那么多而已，跟那个沙滩上的沙来对比。还有就比如说你能够遇到佛法，它的几率是怎么样呢？就像在一个大海里面有一只海龟，瞎眼的海龟在游泳，然后有一块木头中间有一个洞的，正好可以给那个海龟的头转上来的，那个几率就是这样子。这么多人当中能够有一个能够听闻佛法的，那个几率就只有像大海当中有机会把那个头，这个海龟能够把头一伸出来就伸到那个洞里面，能够看站来看太阳，那个几率就是那么少。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机会写听闻到佛法，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更何况呢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的，它不断的在败坏当中，那我们今生不好好的去珍惜它，不好好的提升自己的智慧，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不能掌握来生要到哪里去啊。至少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佛法，至少要保住人生，继续的向佛学习，希望我们的生命一生比一生更好。所以呢谨记这个无常的道理，才能够呢对治我们懈怠的心。虽然当我们觉得很累很累的时候，暂时休息呀，心不要累，只是身体疲劳，给自己告诉我休息两天，我要继续精进，没有把佛陀忘记。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精进心才能够升起。那这个是懒惰，那有一些是太贪婪世间的事情，比如说本来想来听这个达摩 talk 的，然后朋友说去 disco， 还说去哪里吃饭很好吃，需要肚子很饿，他就去了。所以呢就容易被五欲引入去了，或者要去哪里卡拉 OK， 偏偏这个人很喜欢唱歌的，就受不了就赶快去了。那所以呢这个就不能精进起来。那所以我们要当我们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特别想一想，这个五欲它毕竟呢是不是很究竟的，虽然暂时的快乐，但是快乐过后完了又怎么样呢？就是如此而已啊，第二天就是一天的开始， 而太过于贪婪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世间就越来越执着，那苦果也就会越来越多，我们会越追求越多的贪婪。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世间的这个快乐呢，有时候像这个刀锋上的刀头上的锋利一样，很想吃那个甜甜的东西，你一去舔它呢，你就把舌头割了。所以无欲的贪婪呢，就是这个样子，它让你觉得很快乐，但是背后却把你绑得死死，然后你一没它的时候就痛苦不堪。所以这个无欲的贪婪，太过贪婪的时候，就常常呢，应该精进的时候精进不起来，一想精进的时候，把那一种那一边的力量又比较强，就把你拉走了。所以这个是一般初学刚刚学的人呢，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还有一些朋友会叫你去参加什么参加什么，你平常常常去的，那所以呢，你一下子又不能跟朋友说太不要去啊，另外一方面自己心里的时候又蠢蠢欲动的，所以呢就会产生这种挣扎。那但是慢慢的我们要去了解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是消遣的时候可以去，但是我的重点要放在哪里，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些无欲的贪婪呢，无欲的贪婪偶尔让我们松懈身心，那是不错，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要更精进啊，休息一下是为了以后要走更长的路，但是不能常常用这样子，常常用你不要说你的休息是一个月，然后你精进是三天，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这个精进呢就还是很有限。那这是刚才说到的，就是懒惰啊，贪婪，所以就不容易精进。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不敢精进。为什么不敢精进？怕，怕什么？啊？怕输，对，怕达不成，就怕自己做不到。那怕做不到的话，就说定不做，那又怎么样呢？就完全失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如果我们怕，就完全不去学的话呢，我们只有陷在当前的苦恼当中，我们永远不能进步，甚至会越来越堕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生死轮回，我们的无知无明，实在让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有智慧，我们不能只希望啊，然后就在那边怕，他不能够，舌头不能把它灌进你的头脑去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怕，然后就不写，然后又说哦，愿我有大智慧，他不可能这样子达成啊。所以呢，虽然怕，但是我们要有龟兔赛跑的精神，不要怕啊，然后呢，也不要怕慢。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按部就班的去学，佛陀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只要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学，别人比较聪明的快一点好，但是我们要能够持之以恒，还是能够达成的，这是很重要。所以呢，很多人就是怕不敢进修，但是不敢进修也不是解决的方法，除非你有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嘛，你不能只是怕，像你说很怕考试啊，那不去考了，那你知道不去考你就不能毕业了吗？结果还是硬着头皮去考啊，每个人都怕考试啊，对不对？结果还是要去做啊，因为你知道唯有透过那个你才能够进步，唯有透过那个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啊。在同样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这个样子啊。那另外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怕，我们觉得苦，或者是有的是觉得这个修行太苦了，但是没有想到说在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苦我们都承担过了，或者是哪一个时候我们曾经做了地狱去我们也不知道，那现在修行的一点点苦我们就受不了， 那长期在生死轮回当中所受的苦呢，有时候做到畜生道，有时候做到恶鬼道，那种苦你敢去受吗？你现在有理智的时候，你当然会想我不要我不要，但是呢在你修行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脾气又要盘腿，又要约束自己，很苦，不要去学。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彻底了解我们长远以来所受的苦是什么苦，而去面对眼前的一点苦呢，就被他打败了。所以当你觉得苦的时候，要想得远一点，我不要做恶道，我不要做地狱，那个苦实在太恐怖了，现在眼前这个是真的是比起来真的是太小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精进心就会升起，好，这个精进心就会升起。那另外呢，刚才说到呢，怕说太难了，自己做不到。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十方诸佛、十方无数的菩萨都已经成就了，都能够成就，为什么我不能呢？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别人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我们不要比人家做了多少，每一个人有过去的因缘，就是今生进步的比较快。我们如果比今生觉得比较慢，我们就比别人更加倍努力。你看到有一些同学，他听闻佛法为什么学得那么快，或许他跟他过去的因缘有关系，那我们就知道说自己过去可能没有修学的没有那么努力。好，现在他每一天花两个小时，我要花四个小时，我要慢慢把追追上去。我现在20岁，我追到80岁，我还能够追多少个小时上去，就把一辈子追上去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发起这种精进心，不要看清自己。佛陀已经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佛陀也证明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甚至佛陀时代，佛陀还特别告诉所有的众生，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见明也是平等的。所以佛陀时代，佛陀度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就是见明，也就是奴隶制 的这些 老百姓来出家。因为在印度那个时候嘛，是这个种族阶级的话，就是只有这个祭司还有武士或者是王族，然后就商人，自由商人，然后就奴隶，那分成这四个阶级。那对他在他们那种社会呢，只有这个祭司有可能跟神沟通的，那这个贱民呢是不可能动到这个不可能呢去祭拜这些神，也不可能跟其他阶级的人接触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超脱的，对他们来说。但是佛陀认为众生是平等，所以在佛陀时代，佛陀度了好一些就是如意智的这个人出家，其中一个就是优婆离嘛，优婆离是一个这个理法师啊，他是帮防止他们理法的，结果佛陀也度他出家了。那所以呢，这说明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可以成就，那更何况大家所具备的知识、智慧、你的条件，还比他们那时候那些奴隶他们所面对的生活还更优越，所以我们何必看清自己呢？对不对？那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所以我们应该呢要了解到说自己难得已经生在人间，我们要尽量的在人间，当我们做人的时候，尽量培养对佛法的信念，坚强这个向佛的心。那就像刚才所说，最好能够精进，即使到身体不能动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精进，时常向着佛的光明，向着佛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正念，那自然的来生一定会很快就接触佛法。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哪里怕不成佛呢？所以这个成佛当然并不是说今生叫你成佛，很多人说我怕很难学，但是并不是说你今生一定要能够成佛，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在每一个 每一个生命当中去学习，每一个生命当中去提升自己，每一个生命当中尽量去制造这样的因缘，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佛因缘。所以我们要发愿呢，生生世世是希望呢能够与佛法跟三宝同在，希望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呢听闻佛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发愿呢，你常常以佛法为你的准绳的话，你也不太可能去做三恶道，那至少会生于人间接触佛法。那这样子的时候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个人生呢是非常的重要，我不要等到我们做到恶道的时候希望别人念经来超度我们，那其实那个力量是很薄弱的，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那还有就是你自己，即使我们不信做到三恶道，但是如果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呢，曾经种下比较多的善缘啊，比较曾经发过菩提心，那你发现你做到三恶道的时候，只要有善的因缘呢，很快你有可能接触到佛法了，就可能能够再继续的升到善道去。所以呢我们在做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做人是真诚之枢纽，是我们因为在做人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记忆力，我们有惭愧心，我们有勇猛心，这是人的三圣。那所以我们在做人的时候所造的业呢，它的影响力是特别强的。在其他道呢，他们只是在享用他们的业力，或者是受他的业力的果报而已。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在动物啊，或者是天人啊，或者是地业的时候，只是承受过去的果报，就是过去在人的时候所造的业。更重要的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人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培养善的业。那所以在这样子呢，让我们不管生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的善业会引发，会带领我们呢到更好的地方去。那当然我们要发愿不是升到天上去，我们希望说继续在人间这个不断的修学佛法，能够不断的向佛道前进。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不敢，因为怕佛果太难了。那但是上我们要有信心，也要不要看清自己。那另外有的就是说修菩萨道太难了，要长期在这个生死当中呢去度众生，我还是自己了脱好了，那就会有这样子退堕的心。虽然是要净化自己，但是呢就发不起大心。那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也是不圆满。那我们应该要尽量的提醒自己，我是向佛学习，佛既然能够，佛菩萨能那么慈悲的救助我们，那我怎么能够只为自己了脱生死就好呢？所以应该要发起大心。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呢用这些道理来慢慢的训练我们自己训练自己的心，让它坚强起来，看得起自己，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去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不会退过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那当然呢要修学这个菩萨道是比较困难所以呢佛陀有的时候对一些真的心里很怯弱，怎么样也发不起这个大心的呢，佛陀就有另外一个善巧的方法，也就是易行道。这个菩萨道呢有时候我们叫做难行道，易行道呢一般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念佛法门。他特别强调，特别呢就是佛陀特别开示让一些心智比较怯弱的以念佛的方法呢来加强他们的信念，就觉得说有佛陀在支持他们那所以呢然后呢再继续的以这样子的一个像阿弥陀佛或者是说像药师佛学习，然后呢从这个学习当中再慢慢的发起他的菩提心。那这个因为以后我们还有一节课呢会谈到难行道与易行道，所以这个细节呢就暂时不谈。 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精进力呢，刚才谈了很多，我们谈了要怎么样，什么样的精进方面，在哪一方面要精进，为什么不能精进，现在要谈的怎么样要保持这个精进心，让它能够持之以恒。那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说到四种力量，四种力量呢，第一个呢，也就是圣解力，正解力呢，也就是说，非常彻底、深刻的去了解到呢，佛法的道理，就是对因果法则非常的了解，对佛所说的四圣谛法也非常了解，也就是说，知道说苦，人生是苦，苦的真意是什么，对这个非常的了解，也就非常的能够非常的信受，彻底的觉得说，也彻底的觉得说，人生的确是不圆满，是苦的。然后同时又了解到苦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同时又了解呢，透过修持是可能呢转凡成圣的，是可能呢去除这些苦的原因而达到，而能够达到解脱自在的。所以换句话说，对这个因果呢非常的了解。就是说，如果我不修学的话，我一直在自己的苦恼当中打转，我只有让自己一直在苦当中。如果我能够经过佛法去修学，慢慢的减轻就自我的染着贪嗔痴，慢慢的减少，发起菩提心、慈悲心，我最开始种像清净、慈悲有智慧的因。因为开始种智慧、慈悲、清净的因，当我得到清净、智慧、慈悲的果，所以呢，他了解到这因果法则是非常的清晰的，只是看我们是选哪一条路而已。所以彻底了解这个过后呢，当你遇到困难，当你觉得很累、不想的时候，就会想：不行，我不要堕到三恶道。我如果再继续这样子，就是顺着我自己的这个习气的话，我一直会让自己在苦恼当中。所以呢，不管怎么困难，还是会提醒自己，我还是要精进。我非常了解，我非常相信这一条路是可以走的。这一条顺着解脱之道呢，这个去修学，来减少我的贪嗔痴，减少的我执，培养我的慈悲心，培养我的清净心。一切是可以让我慢慢去朝向佛道前进的，对这一条路非常的相信，觉得它是符合逻辑，它是可行的啊。虽然有一些人他学到一半，他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到底我这样子学是不是能够达成佛道呢？他就会退心。所以这个圣解呢，圣解义呢，是就是对这一个教理呢非常的相信，非常的有信心。那非常的信心，觉得它的确是有道理，而且是非常合逻辑的，所以呢就会不在遇到不管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继续提醒自己，就不能够被我一定要尽量的减少我的贪嗔痴，减少我的我执，然后呢像顺着佛法，那同时呢也了解到菩萨的功德，这个佛陀的功德，他们都是顺着这样子的方法学习的。所以能够有这个圣解力的时候，不然遇到什么困难，对啊，虽然有时候很累啊，虽然有时候很想放弃啊，但是想放弃了又怎么办，那就更苦啊。那就是因为这个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啊，虽然很累，但是我放弃的话我会更糟，所以呢就会提升自己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发起信心性。所以这个信心呢越强，你的这个求进步的这个欲望呢，也就会更切，然后有这个求进步的心呢，那你的精进呢就会更升起啊。所以呢，所以在 有一句话我们说信为义一，义为其一，也就是说有信心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非常清净的信心，对佛法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坚定的信心，它就会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意呢，不是一般的欲望，而是善法意，也就是说求佛法向上向善的一种力量。那就是所以这个意的升起呢，这个欲望上向上向善的这力量的升起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那有了这个希望向上向善的力量呢，那我们自然会尽力啊。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正觉力是非常的重要，有这个正觉力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开解自己。那第二种呢叫做坚固力，坚固力呢，也就是说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在学习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要养成一个有恒心的习惯，好，不要呢有一些人呢就是随随便便学什么，随随便便，然后就这个就那个，没有决心没有恒心，结果呢一直换一直换方法，结果就很难成就。好，这个是第一点。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能换方法，但是总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有一些人呢，静坐两一个小时，静坐了一次，他说静坐不适合我的，我还是去念佛。去念佛了过后，念佛还是不适合我的，我还是去念经。然后呢，念经过后还是不行啊，我暂时休息一下好了。那所有这样子的时候，就没有让自己的心安下来。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习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法门，都需要一点时间去慢慢掌握它的技巧。所以有的时候第一次静坐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完全掌握它的技巧，那所以呢，可能就做得不好啊，或者是说刚好那时候你心里比较散乱啊，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的心正好是就是。很怀疑自己能不能做的，本来就有那个疑心在那边的话，就更做不下来。那所以呢，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不能进入状况的一些因素。那所以如果我们一次过后我们就放弃的话，那我们就说静坐不是适合我的，我试过一次不行的，那这样子太快了吧啊。你们读书也一样，你觉得说你们选什么科，选一个什么科目，如果说那个科目是你以前没读过的，你发现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模糊，没有印象的，那个 concept 概念很难吸收，但是不断的在听自己在复习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一堂课每一次老师讲说不懂他在讲什么，那你就知道说好，下个星期他要讲这个，我先把课本大概看一下，哎，你会发现他在讲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听得懂一点。那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尤其是方法方面的东西，有时候方法，比如说观呼吸，知道你的呼吸的进与出，知道你的呼吸的现况，什么叫做呼吸的现况，你知道那个语言很难去形容这个老师要告诉你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你有时候慢慢的自己去学，然后呢再问一问老师，然后自己再调试一下，慢慢的才能够去掌握这个技巧，这是好几次的时间，同时要慢慢养成习惯，你要知道说它的前因后果，它的方法，它的技巧。那所以同样的念佛也一样，所以当然有一些人说我是适合念佛的，有的人说我是适合静坐的，那当然呢就是说最好呢，当我们学一个新的法门的时候呢，要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马上就下判断，就是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最后没有一个方法适合你的，只有那个你是你习气的你才适合，那这样子呢就很难学习。所以第一个呢，要有坚固力，我们要 要养成呢，就是能够行到彻底，有始有终，不要中途放弃啊。这样子的话，掌握一个技巧，掌握一个技巧呢，多多的学习，然后慢慢的从很多技巧当中再发展哪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但是学菩萨道的也这个无所谓学更多，因为我们学更多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喜欢静坐还是念佛，那有别人喜欢念心的，那我知道说应该怎么念心才能够摄心，那我也可以告诉他那个方法。所以呢，菩萨呢就不在乎多学各种法门，但是多学每一种法门的时候，你都要尽量的去认真学习啊，因为就像你要学当老师一样，你会想说，哎，万一学生会问这个问题，问呢，你会尽量的应该学的事情，你都把它学起来，不是在于你自己要用，万一学生要问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所以呢，学菩萨道呢，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情。那所以呢，学了。即使平时暂时没有用到，其实到20年过后，既有用到呢，啊，所以呢，就是要有尊顾心。第二个呢，我们进修的时候要尊重自己，强化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要一直想依赖，不要想说，哎，我菩萨保佑我啊，让我做得好。我们要尽量有坚固的力量。坚固自己的心，当然佛菩萨很慈悲，但是佛教还是比较强调自力。佛菩萨的这个刚才所说的一行道，就是初步的引导一些心理比较怯弱的人，但是最后他还是要靠自力。所以呢，这个自力呢，我们要尊重自己，强化自己，就对自己有信心，觉得既然佛菩萨都做得到，我应该要能够去做得到。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尽量的去战胜自己的烦恼，去克服自己的烦恼，然后呢，尽量的坚定的心，欢喜的心去挑起，去做菩萨的事业。不管我们能够做大的还是小的，我们能够帮助观音菩萨做一点点也是好事。不要天天只是求观音菩萨来保佑我们，我们常常都是给观音菩萨增添很多麻烦，什么事情都是求菩萨，然后没有想到有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也会去帮他做一点事情呢？哎，这样子才是向菩萨学习嘛，对不对？向佛菩萨学习，不要只是天天求佛求菩萨保佑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帮他做一点嘛，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做，心就会坚固起来。哎，你还可以做的，还可以做的。对，从小菩萨开始做，做到慢慢呢，中菩萨、大菩萨，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心才能够坚固起来。所以第二呢，就是坚固力。这第一个圣解力，对佛法的圣解。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要有一点恒心，要有耐心。第三呢，就是欢喜力。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觉得越来越欢喜，就觉得说从佛法当中做了，虽然困难，虽然辛苦，但是因为我们的了解，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在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坚持的去做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自己也得到法喜，那欢喜力升起呢，我们的精进力就会升起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菩提之业一样，大家之前很辛苦，但是过后完了结束的时候，圆满的时候，很非常的欢喜，就觉得很值得，还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时候力量就升起来了。所以欢喜力很重要。从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是有意义的，然后所有的辛苦呢是已经一笔勾销了，所以欢喜力升起来，精进力就继续升起。好，所以这第三个就是欢喜力。那第四个呢，就是休息力。这个好。的休息力呢，就是让我们身心疲倦的时候呢，适当的休息一下。就像你们结束了过后，你们就去卡拉 OK 一下，然后又什么 Thank you dinner 啊，然后又什么啊，反正呢就是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然后因为不然呢，太过多的疲劳呢，会引起我们上道的，就是让我们心升不起，然后越来越所以。Stamina 就是这样子，就一匹好马能够跑得很远很远的路， 但是呢，如果说你给他一直跑不准他停的话，他在最后还 collapse， 他已经倒下去。但是呢，一去千里马，你给他每一个两百里呢，就停一下，给他吃一点草，喝一点水，你发现他可以跑超过一千里。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某个功德成就的时候，哎，略略的休息一下，然后呢，这个休息接着走更长远的路，嘿。对，所以你不要天天躺在那边睡觉，我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是呢，你要适当的，但是呢，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心里还是要有点精进，只是让身体休息，心里还是哎念佛、念法、念身。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这四种力呢，调配调和在一起呢，你就是发现你这个精进力呢，就比较容易持续不断、源远流长。对，正解力、坚固力、欢喜力、休息力，这很重要。所以多听闻佛法，加强我们的正解力，这很重要。然后坚固力，自己在平时做事情的时候多有点耐心，不要常常一下子就放弃，一下子就放弃，多给自己一点挑战。其实这个是训练我们的坚固力，这不单单在我们修学佛法，在你们以后做事出外去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如果说这个就是想换啊，想这个有时候也很难安定下来。那尤其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坐下来心里很烦躁，你就站起来就走了的话，你就很难安定下来。有的时候静坐，尤其是静坐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让你调伏你散乱的心，这个也需要你的耐心以及你的坚固力。然后从这个当中，你克服了你的困难，从当中得到法喜，升起欢喜心。有一次的欢喜心，两次的欢喜心，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可能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好的，只是说过程前面这个成长的过程会比较痛苦一点，但是得到那个欢喜的时候，你觉得还是应该去做。那所以欢喜力升起就能够精进不断，然后我休息一下，就适当的休息，但是不要休息太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精进力呢就能够持续不断。所以这是今天要谈的这个精进波罗蜜。那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精进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所说的，如果我们的发心不一样，精进的方向会不一样。那如果要成就精进波罗蜜的话呢，就是成为圆满的波罗蜜度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净空的智慧，尽量的利用这种机会修学的时候，减少对自我的贪婪、我慢的身体。那同时要有慈悲心，要向佛学习的菩提心。那这样子所作所为的一切善举呢，都会朝向佛道。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大家都非常静静了。考试也要到了。对，精进。那所以希望呢，大家精进不移，不管在佛法上，不管在学业上各方面呢，我们都要精进。那能够精进发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很奇怪的，你这个力量呢是源源不断的。就是发现奇怪，我怎么是这么多的潜能，能够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呢，如果说我们所做的是能够呢以净空智慧、以无我智慧相应的话，你就会发现那种轻松与自在呢是更无量的。那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发起精进心护持正法护念众生，还有自己要精进学习。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听说我到星期六在第一站，第一站在哪里呢？第一站是在这里是结束，就出去来就会看到一些，会通常会看到我们的学历保持在哪，是吧？ 你把车改了。十点到一点在，有什么问题可以反馈下来？
多学一次。
哦，星座是每个月的一次，两三个月一次。
那个课是什么？
不需要，因为这次的workshop的导讲师，叫导师是whenever Buddy 去吧，那他会教导我们静坐，那比如说可以帮助可以帮助那些想学的人初学者学习静坐。那哦，对，如果我们会包括那个丹娜，就是护士工，
供
养给那个
法师。
那如果你们有来的话，那想供养的话，可以带一些食物来供养给他。那需要是带素食的。
有一个国际大的是很久才过来，就是在就是
星期二星期四照样的有一天工作，下个星期四跟达摩班是为什么要学呢？那也是我第六个的达摩班。那
第六个，
Yeah. 他的名字叫林华新华。